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维州45%的新冠确诊病例属居家感染。
美日印澳四国将就疫苗共享合作。
被拘留3年后，孟晚舟离开加拿大飞回中国。
澳洲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不会提前大选。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州录得了1007例本地新增病例以及11例死亡病例。没有人接种了2剂疫苗，其中2人接种了1剂疫苗，至少有8人患有基础疾病。在新州全州范围之内，84.7%的16岁及以上人口接种了1剂新冠疫苗，57.8%的人口接种了2剂疫苗。
维州的新冠响应指挥官魏玛发现，45%的人在家中感染了病毒，他们不应该与其他人混在一起。他说，他担心非法社交聚会会影响病毒的传播，敦促人们不要在 AFL 总决赛期间违反防疫规则。
We're seeing continual high levels of household transmission, particularly across.
我们看到家庭传播依旧保持了高水平，尤其是在我们的北部地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尽一切努力，将家庭间的传播降到最低。我现在敦促所有的墨尔本人，达到70%和80%的疫苗接种率的终点并不遥远。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如何行事，我们今晚如何行事，对我们的病例数去向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入院治疗数量将如何发展？维多利亚州记录了847例本地新增感染病例，1例死亡。
在家庭隔离的最后一天，与布里斯班 Sunnybank 集群有关的一名儿童新冠检测呈阳性，这迫使该家庭又进行了2周的隔离。这是上个报告期唯一的新增病例，卫生官员表示他不会对边境社区构成风险。昆州卫生部长达斯感谢大约2000人因 Sunnybank 集群而不得不在家隔离的人，但他也表示该州尚未准备好向滞留在州际的当地人重新开放边境。他说，根据国家计划，重新开放需要考虑当局识别、检测、接触者追踪和隔离阳性病例的能力。
People who have traveled since June also know there is a risk of the rule.
自六月以来旅行过的人也知道规则改变有风险。国家计划所说的是基于多尔蒂模型，你不能只看接种疫苗人的百分比，你还必须看病例数。如果你还没有控制住这些事情，仅仅达到80%接种疫苗目标是不够的。新加坡现在说，尽管他们已经为80%的人口接种完疫苗，他们现在也开始重新工作，社区中的活动也将受到限制。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维州的关键地区正在等待了解他们的封锁命运，因为不断增加的病例数持续引起人们的关注。从今晚开始，维州的冲浪海岸的限制将被放宽，而邻近的大吉朗和米切尔郡正在接受审查。上周，所有3个地区都被封锁了7天，昨天报告了另外7例病例。卫生部长福利表示，位于墨尔本北部的米切尔郡可能会继续处于封锁状态，感染只会继续增加。目前维州全州共有超过7万例活跃病例。
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在首次面对面的四方峰会上提出了统一战线，强调在对中国的共同担忧的同时，需要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在白宫举行的2小时会议还重点讨论了应对新冠大流行的问题。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四方将就疫苗共享工作进行合作。今天，当世界正在与新冠大流行做斗争时，我们再次作为四方会谈会面，并为人类利益而努力。 四方会谈的疫苗计划将极大地帮助印太地区的国家。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四方会谈决定以积极的思维和积极的方法向前迈进。我很高兴与我的朋友讨论从供应链到全球安全，从气候行动到新冠响应，再到该领域合作的广泛话题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四方会谈将扮演一股促进全球利益的力量。
मुझे अपने साथियों से चर्चा करते बहुत खुशी होगी हमारा क्वाड एक तरह से फोर्स फॉर ग्लोबल गुड की भूमिका में काम करेगा
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华盛顿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排除了提前大选的可能性。莫里森先生表示，澳大利亚人不应该期望今年参加投票，因为在2022年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No. Why would there be? I've never said there would be.
不。为什么会有？我从来没有说过会有。选举是明年，今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需要这样的选举。我的意思是，我有工作要做，我在这一周一直在工作，以确保澳大利亚人的安全。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已经能够在这里聚在一起，是因为在某些方面花了很多很多个月，近乎两年的时间才聚集到一起。最新民意调查还显示，在对疫苗供应问题进行强烈批评之后，莫里森先生在选民中赢得了一些支持。本周早些时候，政治解决监督的调查发现，选民对莫里森先生的支持率为 49%， 其中 45% 的人表示支持率很差。在八月至九月期间，联盟党从46%对工党54%的支持率上升到了47%对工党53%的支持率。
法国贸易部长拒绝了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特汉会面的提议。特汉先生在下个月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请求他的同行解决紧张局势，届时他将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会议。澳大利亚退出价值900亿澳元的潜艇合同之后，与美国和英国达成协议，帮助澳大利亚转向核动力潜艇。法国对此仍然感到不满。此后，与法国政府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指责澳大利亚在此过程之中窃取了军事和情报机密。总理莫里森称其为无稽之谈。他告诉 SBS 新闻，联邦政府按照他们的义务行事。
Well, I think it's nonsense. I think it's nonsense.
我认为这是胡说八道。我认为这是胡说八道。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合同中真诚的工作，一起工作，同时也支付我们的账单。在支付合同中账单的过程之中，我们很多人都发展了很好的技能，这对澳大利亚来说很棒。我们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将根据我们的合同来做。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在这里的义务是什么，我们正在按照这些行事。
在加拿大被拘留了3年后，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感谢所有帮助他返回中国的人。孟女士于周五下午澳大利亚时间周六乘坐中国政府安排的包机离开温哥华。此前对她的刑事指控在与美国司法部达成的协议中得到解决。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祖国还有祖国的人民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资助，谢谢大家。
与此同时，两名因间谍罪在中国被拘留的加拿大人也已经获释出狱。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他的政府不知疲倦的努力将这两人带回家。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getting these two Canadians home safe.
现在我们的重点是让这两个加拿大人安全回家。他们经历了极其艰辛的磨难。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和关注的工作是确保他们明天安全降落在加拿大。在过去的两年半里，我们一直在不知疲倦的工作，让他们回家。我想再次强调，从我们的驻华大使开始，这么多外交官所做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工作。加拿大人迈克尔·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沃尔于2018年在 中国被捕，当时加拿大因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华为的孟晚舟。
尽管中国给澳洲经济带来了数月的低谷，但总理莫里森再次呼吁对新冠的起源进行独立审查。莫里森先生说，预防未来的流行病仍然是当务之急。他敦促联合国大会加快努力，确定新冠最初是如何出现的。他说，了解大流行的原因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在未来防止死亡和灾难的关键。
日本新增2674例确诊病例，东京有多达382例病例，连续十天单日数字维持在1000例以下，也是连续34天比一星期前同期回落。至于重症病人的人数则减少到了131人。当地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下个月开始允许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士入境后居家隔离的时长从14天缩短至10天。不过这一安排只限于接种了辉瑞、莫德纳和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士。根据目前知道的规定，从高危地区前往日本的人士入境后头三天必须在政府指定的设施进行隔离，如果对病毒检测呈阴性，余下的隔离期则可以转移到家中进行。至于来自非高危地区的则可以直接进行居家隔离，实施新规后，来自高危地区的人也可以进行居家隔离。
阿富汗东部贾拉拉巴德发生爆炸，造成一死七伤。贾拉拉巴德的医院透露，一名塔利班武装死亡，受伤的主要是平民。目击者透露，塔利班武装当时乘坐汽车经过，放置在路边的炸弹被引爆，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贾拉拉巴德日前曾经一天内发生三起爆炸，造成两死十九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呼兰山表示对此事件负责。
加泰罗尼亚前领导人普伊格蒙特在被关押近24小时后从意大利的高警戒监狱中获释。一名法官裁定普伊格蒙特可以在下个月初就他被引渡到西班牙的听证会之前获释，在那里他因煽动叛乱而被通缉。普伊格蒙特和他的一些分裂主义同事于2017年在举行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后逃往比利时。西班牙法院和政府称该公投是非法的。
墨尔本结束了57年的澳式足球联赛无果的局面，在澳式足球联赛总决赛中以74分的高差击败西部斗牛犬队。在珀斯历史性的赛季决胜局中，墨尔本恶魔队以140-66获胜。彼得拉卡、奥利弗和弗里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恶魔队在第三节末控制了一场局面摇摆的比赛。在最终逆转之前的15分钟，他们打入了7球，其中包括4个直接来自中锋反弹的大满贯球。墨尔本恶魔队明星麦克唐纳告诉七号新闻，这是一场值得骄傲的胜利。彼得拉卡因其在赛场上的最佳表现而被授予了诺姆史密斯奖章。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到0.726美元、4.695人民币、5.653港币和20.155新台币。
最后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时有多云，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9度。珀斯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